今天分享题目是神笔看过你，谢谢刚才从这这边分享的那个两个诗歌，我们要得到主的扶持和帮助，唯有信靠顺服。我们弟兄姊妹一看就知道这照片这是宫廷戏的剧照。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各朝各代，但凡是做了皇上的都有三宫六院。那宫廷戏大多是讲的后宫里边女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各种各样的计谋，各种各样的陷害，各种各样的尔虞我诈，也有各种各样的结局，花样百出。今天我们说要分享的一个故事，是发生在2000多年前，也就是主前2000多年，也就是中国历史上，在那个第一个朝代，夏朝那个时代，就是在亚伯拉罕的家庭里边，撒拉和夏甲的故事，两个女人之间引发了一次很大的家庭矛盾。这个故事也是关乎我们人类每一个人的命运，但是结局。因为神的帮助，有了一个完好的结局，而不像宫廷剧斗得你死我活。我们先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创世纪》第21章第9到21。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被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得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至于使你的儿子，我已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在别是巴旷野走迷了路，皮带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要有一箭之余。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神保佑童子，他就渐长，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他住在巴兰的旷野，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您的创造，从尘土中创造了人类，是吧？你本是想从亚当得近亲的后裔，然而人类犯了罪。人类呢，自作自受，经常犯罪，引致各种各样的苦难。现今的世界，时时处在苦难当中。现今我们也处在疫情当中，是吧？我们实在是求您的怜悯，请您亲自介入，帮助我们解除这些苦难，解除人生的痛苦，让我们能够回转归向您，能够成为您的儿女，能够得到您的扶持，能够顺服您，能够为主做盐做光。主啊，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个故事是讲述的那个撒拉要把这个夏甲从家里边撵出去。这个发生的时间呢，一开始说当时就第八节那边讲的说，撒来生了以撒以后断了奶，他们举行一个宴席，所以就是在宴席这个时候或者是后面一段时间。 莎拉看见埃及人夏甲在亚伯兰所生的儿子，喜笑，就对亚伯兰说：“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这里边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喜笑，这个喜笑是亚伯拉罕小生的以撒刚刚断奶，但是呢，这个夏甲生的这个以实玛利呢，这时候已经大概应该在16岁或者17岁的样子，所以他在喜笑这个小小的以撒，那莎拉就看见了。到底是喜笑是一个什么意思呢？这应该有不同的解法。当我们从他这个字形来看，字的原型我们看这个是左边三个字母，到他的现在这个原文里面用的是它的原型的变化型，叫加强型。前面多了一个字母，多了一个麦，叫马沙海克，原来叫沙海克，现在念马沙海克。那么这个加强型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希伯来字他用加强型时，他强调这个动作更加的那个更加的鲜明，就是幅度更大，程度更强，或者是效果更明显，就表达这样一个意思。那么这个细笑这个字在那个旧约希伯来文里面总共用了12次，其中有7次是用的加强型，一次就是刚才说的以实玛利喜笑以撒。那另外6次我们看一下在什么地方呢？读在创世纪和那个四世纪里边，那总结起来就是这样几个。第一个，在这个创世纪19章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罗德去跟他的女婿们说，我们要准备好，明天神要毁灭这个索多玛俄麦拉，所以我们必须准备好，我们要逃出去。但他的女婿们以为他是说戏言，说别开玩笑了，你这玩笑的开的有点过头了，知道吗？所以不相信他的，这是个戏言，这边是过头了意思。另外一处是讲的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两个人在房间里边一种亲密的这种喜笑。还有是39章讲到这个约瑟拜卖到埃及以后，他这个波提法副会长波提法家里边那个女主人要那个诬告，要让那个就是诬告那个约瑟，说约瑟呢戏弄他，这是一种侮辱啊。完了在出埃及记用过一次，就是当摩西在山上的时候，亚伦列了一个金牛犊，所以他们第二天在金牛犊面前献祭，在金牛犊面前吃喝玩耍，这个是和拜偶像一起的这样一个活动的这个嬉笑。另外一次在四世纪，我们说山冲他本来很有能力，但是呢他被那个女的迷惑以后呢，他的攻破了，就是说被那个非利士人抓住，非利士人呢把他从房间里面带出来，让他在非利士面前的戏耍，所以这个呢也是侮辱性的。所以说我们看在六个里边有3次是侮辱性的，一次是拜偶像的，一次是开过头的，就是另外一次是亲密。所以总体来说，这个喜笑呢加强型呢，它是描述一种就是说负面的这样一种行为，就是说这里边可以分析出，就是说以撒被以实玛利讥讽啊，或者是开玩笑开过头了。因为那个可能我们说以撒他本身就是喜笑的意思，所以他就拿喜笑这个字来，就是以他的名字来给他开了很过头的玩笑，这也是可能的。但是在那个我们用那个保罗这边在加拉太书，我们一会儿还会讲到这段经文，他写说当时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按着圣灵生的，也就是说以实玛利当时对以撒的这个态度，一种动作也好，一种行为也好，一种语言也好，是一种非常过激的，人常人难以接受的这样一种，所以说这个就激起了那个撒拉的愤怒，就要把他赶出去。另外一个原因，他说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我们知道这个以实玛利是早于这个以撒生，就是说早那个14年。那按这个 生物学的关系，或者说按那个血缘关系来讲呢，以实玛利是长子，是第一个亚伯拉罕生的，那以撒呢是亚伯拉罕第二个生的。按照当时中东的习惯，或者是近东的习惯，这长子呢是可以承受呢双倍的产业，长子可以承受双倍的产业。我们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啊，我们看看，历代志上这边讲的说，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只是按家谱他不算家长，不算长子。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却归约瑟。我们说长子呢的双倍的产业，所以在十二支派的分派图里边，我们说十二支派呢，利未人因为被神分别出来为圣，他不分地，就是没有单独地，他只是在各个支派里边有一些城，这样就少了一个支派。所以呢，约瑟呢，他就变成两个支派，一个是马拿西，一个是以法莲，他的两个儿子代替约瑟变成两个支派。我们看这个地图，我们能看清楚吗？这个就是说，这个粉红色的这个东马拿西、西马拿西，还有以法莲，所以这是说从地的面积也好，从地的那块数也好，它是双倍的产业。所以说，沙莱想到，如果说按这个习惯来分的话，那亚伯拉罕他的家产三分之二就要归以实玛利，三分之一给以撒。那沙莱心里边肯定非常不平衡。因为撒来从年轻时候就跟亚伯拉罕结婚以后，他不能生育，而且又离开了当时在那个各方面来说都很先进、都很文明的乌尔，用不远千里吧，到了那个迦南地，受尽各种这种风寒露宿，因为他是那会儿都是步行，还有那个他还有牛啊、羊啊赶上，现在那个那个。经过这么长的时间，而且我们说经过他饥荒下埃及，那其上次我们也讲到，又经过那个亚比弥勒，就是两次在埃及的皇宫里边，亚比弥勒的皇宫里边都被那个掳走了，所以他经历了各种各样的险难，现在终于说按照神的应许生下了以撒了，那又要看到极大的资产。我们说亚伯拉罕资产是很多的，我们还记得他那个救骡子的时候，他带着300多壮丁，可想。它的产业有多少，知道吧？也就是光干活就有三百多个壮丁，所以它的产业很多，所以呢，沙来性别不平衡。就从产业的角度，他也要把呢这个以实玛利赶去，不让他得到呢亚伯拉罕的产业。只是从人的角度来讲，说沙来要把那个以实玛利赶出去，但是说人所做的事情。或者人所能看见是不是非常的短暂的？我们说那个人是被造的，那神呢是创造者，神的道高过人的道。那神是借用这一段故事来要小明一个，或者是预示一个因信得救，或者说因信称义这样一个道理。这个是怎么讲的呢？保罗在加拉太书借用了这段故事，加拉太书4章22节，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父生的。然而那使女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父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女儿，如同以撒一样。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因为亚伯拉罕，保罗写这个加拉太书，主要是针对当时一些犹太人，他们主张人必须先隔离。完了才能成为真正的基督徒，不隔离，你不可能真正成为的基督徒。所以说，保罗针对这样一种异端说，只要信耶稣基督，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不管你隔离不隔离。所以这段话总结起来就是这样几个：一个是母亲的身份不同，这个使女呢就是奴隶的意思，就是 使你下降，也就是说奴隶下降。那个沙拉呢，是自主之父，是自由人。那生子的方式呢，以实玛利是凭着血气所生的，因为说沙来不能生，所以他就让亚伯拉罕娶了这个夏甲，生了以实玛利。那等到亚伯拉罕年99，沙拉年89的时候，神又一次说，明年这个时候你们要生一个孩子，要取名叫以撒。所以那是凭着应许所生的。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呢，就要说你的名要伟大，你要成为一个大国，说将来必有一个孩子，就是说你的孩子要像天上的星，要像地上沙一样多。但是呢，迟迟没有孩子，所以这时候以撒终于从沙拉出生了。啊，这是生子的方式不同，一个血气，一个是暗应许。那生下来儿子的身份，生子为奴，这是夏甲的，是代表律法的奴隶，西乃山律法的奴隶。那以撒呢，是凭着应许做神的儿女。所以这个故事只是预告或者是预示救赎的方式，靠行为不能得救，而只有呢因信得救。这是说这个故事看起来不见人理，因为我们通常读圣经读到这儿的时候，就心里边非常的发怵，说神不是教导爱吗？为什么的信心之父、信心之母会有这样的行为呢？会把一个使女和一个童子赶出去呢？连我们世人都很难做到这样，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呢？所以我们心里边的很难以承受这样一个。但是说神容许这件事情发生，是有他属灵方面的意义，教导一个靠律法不能成为神的儿女，只有靠信才能成为神的儿女，靠神的应许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这个是故事的属灵意义。但是这个故事呢，也会我们有一种误解，是不是说那夏甲和以实玛利就和救恩无关呢？不是这样的。比如说保罗在这个属灵故事方面的诠释呢，并不代表夏甲和以实玛利不能得救，夏甲和以实玛利依然有得救的可能，只要他们信，只要他们信靠上帝。我们也知道说夏甲在旷野里边走丢了，一会儿我们看谈到他还是寻求神的帮助。那么这个呢，我们看这样一个短片，我们可能会理解的更加的详细一点。
这不对吧？什么不对？这符号不是我的，是你的，你肯定拿错了吧？
什么拿错了？
我再给你称，
你别看，
这个是你的，不是我的，你是叛徒。
我是叛徒，
乃不信
就这个信。
我这回我又叛变了。
所以这就是成那个两个演员，一个演主角，一个演配角。所以说配角呢，并不一定就是说就是叛徒啊，他只是演一个戏。所以说这边莎拉和夏甲的这样两个女人的故事呢，它并不代表说夏甲如何如何，或者说沙来如何如何，而是说通过这样一个具体故事，要预告或者预示将来人们的得救是要靠因信，而不是靠行为。OK， 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但是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能够表达他属灵层面的意思，但是眼下呢，激起了家庭矛盾。我们这次家庭矛盾是第二次的家庭矛盾，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矛盾呢？因为我们知道说以撒呢是亚伯拉罕生的，有50%的基因，以亚伯拉罕的基因。那以实玛利呢也是亚伯拉罕和夏甲生的，以实玛利呢也有亚伯拉罕50%的基因。所以对亚伯拉罕来讲，手心也是肉，手背也是肉，所以他非常的犯愁，非常的担忧。因为他还是童子，还是非常的年少，如果是把他们赶出去，夏甲带的这个以实玛利是否能够生存下来，都非常有这个担忧。 啊，而且当时如果在旷野里边，以色列的旷野里边经常是豺狼虎豹出没，因为我们知道后来大卫看羊的时候，他经常和狮子和熊从那个狮子口里边把羊救下来。而且我们也知道说亚伯拉罕是移民到这个地方的，这个地方有很多的迦南人，他现在讲这故事的时候他是住在那个那个非利士人的地盘上，所以说当地的迦南人似乎会欺负着母子俩，也构成一个问题。所以说不管说从经济的生活角度来讲，从社会的角度来讲，对他们的生存和生活甚至生命都构成一种危险，所以亚伯拉罕非常担忧，所以他心里面非常的忧愁。其实呢他原文那个字表达的比忧愁更胜一筹，所以亚伯拉罕呢可能是说不思饮食，也可能彻夜难眠，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个他具体有多长的时间，所以这是亚伯拉罕心里患愁。但是我们说神是看顾人的神，神从天上看地上，寻求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着童子和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你都该听准，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为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所以神对亚伯拉罕亲自讲话，这给他一个定心丸，因为他担忧他是否能生存下去。当他听到说以实玛利也将来成为一国的时候，那他就放心了。因为既然他到一个国，他必须有子民，必须有孩子人，而且他也必须有地盘有土地。每每亚伯拉罕遇到困难的时候，神就向亚伯拉罕显现，重申神对亚伯拉罕的后裔应许。因为这边的应许呢，除过再次确认以撒是他的后裔以外呢，他也这一次有新的一个应许，就是以实玛利也要成为一国。所以从第十二章开始到现在为止，这已经是第七次应许了。那这些应许呢都是在困难的时候发生的。我们看在他无儿无女的时候呢，神应许他成为大国，这是第十二章。他来到迦南地以后呢，一看呢满地都是迦南人，神说呢这地要赐给你后裔。遭遇饥荒的时候呢，他下到那个埃及啊，得了很多的财富，和罗德呢一同两人得了很多的财富，彼此相争。那神又跟他应许，所借之地呢都是你的，后裔要人地上的尘沙一样多。当那个四王那个侵略把这个罗德掳走以后呢，亚伯拉罕把罗德救回来，心里边有胆怯，这时候神对他再一次应许。来到迦南地十几年了，75岁到86岁，10年了，依然没有孩子出生，所以借着自己的行动和下载生了那个以实玛利，家里边出现那个矛盾。我们今天讲的第二次矛盾，这是刚刚怀上以实玛利的时候，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家庭就有一次矛盾。神有跟他确认说，撒拉将是多国之母，以实玛利这个不算。当撒拉的生理周期断绝的时候呢，神跟他讲说，明年这个时候，撒拉要生一个孩子，取名叫以撒。完了就是今天的，撒拉所生的以撒。在断奶以后又发生新的家庭矛盾，神再次向他显现。那么还有第八次我们下次再分享，那是亚伯拉罕谢以撒的时候，那是最艰难的时刻。所以每每在亚伯拉罕遇到困难的时候，神会从天上垂看他，知道他心里边的难度，知道他心里边的患愁，所以亲自向他显现，再次亲自的带领他来帮助他解决这个难处。 所以说亚伯拉罕知道神这一次向他显现确认他的应许以后，他就把夏甲和以撒给送走了，给他们带上水，给他们带上饼，但是说水和饼能带多少呢？他又不像我们今天有汽车，你可以带多一点，那么他们都是徒步旅行。那么这里边呢，我们看有信心的三个要素。第一个呢是亚伯拉罕再一次笃信神给他讲的话，在这里边关键是他相信以实玛利将来会成为一国，所以他按照他神的话行动，听了撒拉的话，让那个夏甲和以实玛利把他们赶出去，带着饼喝水。那这人看来这个行动依然是有风险的，因为我们一会儿就要看到夏甲和以实玛利在旷野里边迷失了，几乎要死。所以说我们信神必须有这样三个，那通常来说我们要有信心和行动，但这个行动呢有时候可能是冒风险的，但是我们也必须做。这就是说神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对他有绝对的顺服，顺服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神会在帮助我们。当我们不顺服的时候，当我们骄傲的时候，神就会暂且避开我们，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神赐福给谦卑的人，唯有谦卑的人才能够在神面前做到真正的顺服。夏甲呢总共有两次离开亚伯拉罕家，第一次是她怀孕期间她小看那个撒来，所以呢撒拉苦待她，所以她就逃出去了。那第一次逃出去的时候呢，他们是从希伯伦，就是这个绿色指希伯伦，他一直跑呢向埃及的方向跑，一直跑到苏尔的旷野，在这里边遇到神的使者，神的使者说你要回去伏在祖母的身，伏在祖母的下边，要听祖母的话，所以他又回去了。那第一次呢从希伯伦出来呢，一直跑到苏尔的旷野大概有200公里，大概有200公里，那这200公里呢都是顺着这个主干道。我们在以色列地方呢有海边有一个大道，而且这个山上这一块是山上有一个大道，所以他顺着山上走。那么第二次被赶出来呢，他是从基拉尔，这个是非利士的地盘，从基拉尔出来，他走到别士巴的时候呢他就那个迷路了。所以他向别士巴走呢走了大概几十公里一样的，他或许呢是他知道说通过别士巴再上主干道继续向埃及，因为他是他的老家是埃及，那么他老家是埃及。但是当他走到别士巴的时候，在旷野里面迷失了，走迷了路，皮带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他不忍见孩子死，放声大哭。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旷野里边，我们看这个地图啊，这个红色的这个圈只是一个中央山地，这个主要的公路。那么从基拉尔到别士巴这儿是旷野，所以可能在烈日炎炎下，也可能在旱季太阳底下，你走不了多远你的水就会喝尽了，水喝尽了没水喝，太阳晒上那很容易中暑，中暑最严重的时候可以休克，也就是可以人就没命了，人就没命了。所以我想这个以实玛利他虽然16岁或者17岁了，他依然是一个童子。我们知道约瑟被卖到埃及的时候是17岁，也称他为童子，所以他是在这个场景里面描述的。夏甲放声大哭的时候，以实玛利可能是在旷野里面奄奄一息，奄奄一息，这是他们遇到的场景。所以他放声大哭，他是呼叫神的帮助。那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 真是下着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盛满了水给童子喝。为什么说下甲大声哭嚎，神的使者说听见了童子的声音呢？一个可能就是说，童子中暑十分严重，在这面发出微小的声音，下甲呢离他不远，相对而坐，在那嚎啕大哭。我们说下甲嚎啕大哭的声音远远盖过童子病重的声音，所以即便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神都能听见童子的声音，所以说下甲的声音那肯定也听见了。也就是说，不管我们向神呼救的声音有多么微弱，神都可以听见，因为他在随时的观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所以这时候呢，神的使者下来跟下甲说，不要害怕，神听见你们的声音了，神知道你们的难处了。就让下甲的眼睛明亮，看见一口井。那下甲之前为啥没看到呢？就像第一次出逃一样，也是旷野里边让他看见水井有水喝，那这一次同样是让他看见水井有水喝。所以这个是神给他的眼睛打开以后让他看见，神赐给他的恩典。那这个恩典呢，这是一种极大的恩典，这是旷野里边开江河的恩典，这是一个让他能够脱离死亡的恩典，这是一关乎生命的恩典。所以说当我们在有难处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向神疾呼，我们怎么样向神呼救，我们是否得到神的帮助？我们得到帮助了，我们感谢神；我们有时候感觉没有得到帮助，为什么呢？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我们唯有顺服，唯有顺服在神的脚前，神才和我们在一起。当我们抵挡神的时候，神也抵挡骄傲的人。所以说神让下甲有水喝，同样神在这边和下甲讲话，和对亚伯拉罕讲的一样，不要害怕，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必使以实玛利将来成为一个国，而且是一个大国。所以说神使下甲既无那个禁律，也无远忧，即使他有水喝，能够解救当时的生命的危险，也对他的将来他的生存也有一个极大的应许，极大的应许。所以后来以实玛利就健康成长，他住在这个巴兰的旷野，这个就是西乃山半岛，下面这是西乃山，红色这一块这是巴兰的旷野，他住在这旷野。我们知道他后来也生了12个儿子，12个族长，和以撒呢生了雅各以后，雅各才有12个支派，知道吧？所以说神对下甲对亚伯拉罕应许以实玛利将来成为一个大国得到了实现，也就是说神就无戏言，神是信实的，神所说的必然成就。神今天也在圣经里边写下了很多的应许，我们通常会说羡慕神亲自向亚伯拉罕显现，有困难的时候他就来了，就帮助解决了，岂知道神赐下来的圣经随时在我们身边，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应许，他的话语会给我们能量，也就是说他随时都在我们身边，而且他借着圣灵呢住在我们心里边，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和引导。这一点呢我们应该是认识到， 当我们认识到谁是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就不怕困难发生，即便困难发生了，也会心里边笃定，终将会过去，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神会帮助我们。刚才我们谈到，神解决了这个夏甲的进忧，也给他应许解除他的远处的这样的远虑。所以我们今天呢，首先谈到撒来逐出夏甲，是因为他的以实玛利弃孝以撒，是因为撒拉不愿意让以实玛利得到亚伯拉罕的产业，两个主要原因把他赶出去。貌似这样一种事情非常不合理，但是神允许它发生，是要借着这个事情小明预示，人靠着行为不能得救，唯有信靠他才能够得救，成为他的儿女。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并不是神喜欢这样，神只有这样才能晓明他救赎的道理，不是的。也就是神经常会利用人的一些人间的智谋，或者说人的那种软弱来成就他的事情。困难当中，神给亚伯拉罕定性完解出去愁烦，通过应许，通过亚伯拉罕对应许的相信，解除了这场巨大的家庭纷争。那神也开夏甲的眼睛，使他看到水井，看到神的恩典，使他能够相信以实玛利成为一国，看到神的应许。圣经讲，眼睛就是人身上的灯，眼睛明亮了，全身就明亮了。所以说，我们应该睁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能够看到神的恩典。也就是说，我们应该知道神知道我们的处境，神明白我们的处境，神也知道我们的困难。我们在北方的困难当中，在北方的试炼当中，是为了成就神的旨意，为了让我们在地上能够彰显他的荣耀，让更多的人得救。通过我们在困难当中得到神的帮助，让更多的人能够明白，有一位创造主是愿意帮助相信他的人，借着神的爱能够让更多的人回到他的身边，成为他的儿女。所以我们迎着神的帮助，迎着神对我们各种各样的应许，迎着圣灵引导我们，我们应该以行动来回应神的帮助和应许。我经常讲，我们生活在白买，非常的优越，宗教是自由的，尽管现在能够看到逼迫的苗头，但相对来说在世界上还是很自由的，有物质上极大的丰富，极大的供应。回想我过去20年信主，并没有因为做基督徒，并没有因为侍奉神得到一些逼迫，得到一些难处，一点撕裂都没有，只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在养中处游的过程当中，很难明白神的心意，知道吧？我们没有经过风雨的锻炼，白美的基督徒就像温室里边的花朵一样，只能在温室里边看一看，养一养，一旦到实际生活当中，就经不起风吹雨打。下边我放一段现今发生在印度的故事，我们看看神怎么样通过他的爱吸引更多的人回到他的身边。
时候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在前线印度少数民族教牧同工的见证和其中一个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奥里萨邦，故事中的主角他的名字叫拉森。拉森呢，他是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孩子。拉森在他14岁的那年，在印度东北部爆发了大规模攻击基督徒的暴行，特别是那些激进的印度教徒疯狂袭击当地的基督徒，并且逼迫他们改信奉印度教徒，如果不从他们的指令，就会活生生的将他们烧死啊。果然在当地许许多多的妇孺更被砍成了肉块，也有许多的修女更是遭受到这些的暴徒轮奸。这样的大逼迫在当地多达50000多名的基督徒被迫敞开逃亡。那些遭受到大逼迫的基督徒发生的地点就在拉森所居住的地方。拉森的家人在暴动中没有逃过一劫，有一群暴徒他们就闯进了拉森的家里，所以那个时候拉森他亲眼看见自己的爷爷被乱刀砍死，而这一群的暴徒也正准备要杀害拉森和一群人的时候，拉森他就赶紧带着这一群人逃到山上，跑到丛林的里面。他们在丛林度过了胆战心惊几天的时间，他们没有食物可以吃，也没有水可以喝。几天之后，他们就选择躲到了一个难民营的地方，因为他们得知印度教徒不允许这些的基督徒回到他们自己的村庄。就这样，他们就在难民营在那里住了半年的时间。在这半年多的时间，神的呼召就临到了拉森。因着神的呼召，拉森他决定一定要想办法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他的村庄，就是回到那个杀害许多基督徒也杀害他爷爷的那个地方，并且打算将耶稣基督救恩的福音要传给那些活在黑暗中激进的印度教徒。2020年因为疫情的爆发，让整个局势都改变了。我们都知道在印度这个地方疫情也是非常的严重，食物也非常的欠缺。感谢主，赞美主，因着爱主的弟兄姐妹的奉献，透过 MFCI 呢，将爱心救助送到了印度各地区，也送到了奥里萨邦在拉森的村庄的里面。感谢主，拉森呢，借着这个机会将食物也分享给那些激进派的这些印度教徒，让他们一起来用餐。就在那一次的用餐的交流中，神的爱就充满在他们的中间，让许多激进的印度教徒改变了他们对基督徒的看法。感谢主，拉森借着向20几个人传福音，当中就有7位印度教徒也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生命中的救主。拉森的见证向世人也向我们展现了神的爱。拉森他选择以善胜恶的方式爱这群杀害自己爷爷的人，并且带下了极大的医治，也领了这些宝贵的灵魂回到耶稣的爱中。让我们继续为印度人的灵魂得救祷告，特别为我们在前线的教牧同工拉森为他祷告，让他能够继续向这些印度教徒传福音，使他们都能够认识耶稣，归向耶稣，敬拜耶稣。 愿神的名在欧丽莎邦有着更大的荣耀。
非常难过也非常感人。这个是江牧师，我关注他从2013年特传大会上看到他们，他们主要在一些难民营，在少数民族地方，所以我们求神继续带领他们，求神用他特殊的手段怜悯那些仅仅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就是遭受逼迫那些基督徒和他们的家人。我们也感谢神感动拉伸，将神对他的爱，神对他的那种保守回馈给神的事工。我们越主感动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虽然我们不能亲自走出去，我和江牧师讲，我说你们接纳不接纳短缺队，他说他们去的地方都非常的危险，所以他们通常的都不接纳的短缺队，要去的都是专业人员，就是说专业的学教师去那些地方。所以我劝我们教会众弟兄姊妹，虽然我们不能出去，但是呢希望我们把神赐给我们的财富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学教机构能够运用到神前线的事工上，让神的作为神的爱传遍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将他的爱灌注到每一个需求呼求神的爱的弟兄姊妹的心中。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您赐下您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明白世上人犯罪，我们自己也犯罪，带来各种各样的困难，带来各种各样的战争、饥荒、瘟疫。主啊，求主保守您的儿女，也保守世上你创造的每一个人，让他们在困难面前能够谦卑下来，能够像夏甲放声大哭一样向您呼求，像以实玛利在病中呻吟一样向您呼求。主啊，我们知道您听向您心存诚实人向您的呼求，主啊，愿每个人的呼求都能够达到主的面前。业主也差派天使，差派属于您的人，差派您的儿女，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用各种各样的智慧、言语、行为、经济上、物质上、精神上来传递您的爱。主啊，让我们在每一项事工上，在每一个传递主的爱的事工上能够参与，让我们的参与能够蒙主的保守，蒙主的带领，因为我们在参与主的事工上心里面感到越来越甘甜，越来越能够感受到主对我们的保守，主对我们恩典，主对我们带领。主啊，求主带领我们教会属于您的这样一个家庭，能够在主的事工上能够越做越热心，越做越有爱心，也让我们肢体能够彼此互助，合而为一，成就主所托付给我们这个教会的事工和旨意。主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